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拆毁坚固的营垒。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琼妮，欢迎来到琼妮之友。幻想、痴想、空想、徒劳的白日梦，若让这种思想存留，他们会自动膨胀，使你的心思都把他们当真的了。鬼祟的念头流连在你的脑袋，开始留下烙印，如此不断的、再而三的重演着。也许只是个虚妄，或者只是个隐忧，不论是什么，它都不应该留在您的脑子里，这都是空想、虚想。从经验知道，若让这些空想占有您的脑袋，它就渐渐成了坚固的营垒。每次你的白日梦再演，等于把更多的砖头叠上，使你脑中的营垒建得更高。幻想重现越多，它就更牢固。威力之大，就算你想把这种想法踢开也是不能。那时，幻想的拉锯力已经很坚强。幸好你可以用自助的途径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告诉自己，我不要再胡思乱想，我不要再让这些幻想操纵我的日子，我不要再浪费时间发白日梦。我尝试过这些方法，想凭自己的力量把我脑中的营垒拆掉，但总不成功。因此，我庆幸有《哥林多前书》10:4，那里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基督徒有神的大能，关键就是神可以，他有能力拆毁每个胡思、每个空想。再下面那句是保证你和我的确可以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真的是有可能的，不需费力，是垂手可得。只要你的思想听命于基督，我试过，事实证明它行得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有段时间去习惯，但靠着神的恩典，你脑中的营垒必定会垮掉。例如，神给我能力把脑中的营垒拆毁，就是每次发生时，我就想象着一座被拆掉的巨堡，它的砖头、瓦块、泥土、灰尘一大堆堆在一旁，营垒已成废墟，已不能牢笼我的思想。可是那凌乱的废堆景观仍然需要清理。于是每次试探来了，我又开始做同样的白日梦，但靠着神的恩典，我对他说不。如此每次一得胜，就看见凌乱景象里的垃圾被一个个给掉进壕沟里了。相反，试探来了，我没有马上拒绝，容让他滞留的话，老实说，朋友，我几乎会看到营垒渐渐又从地基重建起来了。某些空想，某些营垒， 正紧紧地缠住了你吗？要靠神的大能对付它，让神把它摧毁，靠着耶稣基督顺从父神的恩典来顺服主基督吧。愿神祝福您。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以色列人民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刚进入了迦南，他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征服这地方强大勇武的原住民。
以色列众人们，依我看来，征服迦南的第一步是占领耶利哥城。探子们的报告说，这个敬拜偶像的中心城市耶利哥既富足又强大，防守很严密。
约书亚，你的命令我们全都遵行，指派的地方也一定去。人怎样顺服摩西，我们也照样顺服你。愿你的耶和华上帝与你同在，如同与摩西同在一样。
多谢你们的支持爱护，但我首先必须肯定，我们会得到上天的引导。我要离开营地去默想并祈祷。主耶和华上帝啊，仆人向你祈求智慧，好引领这以色列人民对付迦南人。
约书亚走离耶利哥不远的时候，举目观看，忽然看见一个巨人手持大刀对面而立。约书亚上前问道，
请问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
都不是，我是来做上主军队的统帅。
约书亚一听就伏地下拜说，
我主有话请吩咐仆人。
脱下你的鞋，因你所站之处是圣地。
是的，我主，我脱下鞋子。
看哪，我已将耶利哥城和他的王以及军队全部交在你们的手里。你和祭司和兵丁要每天围绕这城一次，6天都这样行，7天你们要绕城7次。
约书亚遵照上帝的指示，召来众祭司和战士们说，
你们抬约柜的祭司们，抬起约柜来站好，领7位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带武器的卫队走在众祭司的前面，其他军队跟在约柜后。我一下令，祭司们就开始吹号角，但谁也不可说一句话。我们绕行耶利哥城一圈就回营。
耶利哥城门关闭多天，守望的人在城墙上随时观察城外以色列营的动态。
报告，以色列武装兵排队准备前进。
报告，又发现7个拿号角的祭司站好位置要吹号角了。
报告，穿祭司袍的一些人抬起他们上帝的约柜站在号角祭司们的后面。
报告，很多以色列兵准备跟在后面前进，各有旗帜引导。
耶 耶利哥的守城兵个人想法不同，猜测不一，但都等待着外来的攻击。
以色列人好像来攻打我们了，
这我们早有准备啊，他们别想拿下耶利哥城，他们怎么能攻下我们的铜墙铁壁呢？
可是他们军队众多，约书亚又是个勇将，你听说过他们怎么样打败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的往事吧？
那两个王太差劲儿，谁都能把他们打败，要想攻下我们那是另一回事了。
开始向我们前进，
发布警号！
以色列人来了！以色列人来了！以色列人来了！
城墙上的守兵已经准备好，等以色列人接近的时候就拉弓射箭。守兵紧张地观望着，等待着。
现在这距离可是箭了吧？
还早了一点，不行。
他们那些兵不像要打仗，全部出声啊！
是啊，只听见他们的脚步声跟偶尔的号角声啊！
来看。他们没向我们前进，却转弯了。
哎，怪了，他们在搞什么？
他们抬着一个怪东西，全用布包着，绕着城转啊。
哎呀，这真叫我神经紧张啊！也许我太迷信了，我总觉得有一种什么神秘或魔术的力量在起作用啊。
他们绕完了城，又回营里去了，这有什么意思啊？
第二天，耶和华的约柜和以色列人的军人又绕行耶利哥城一圈回营了。六天都这样，第七天大家早起听约书亚下命令：
上帝今天要将耶利哥交在我们手里，今天我们要绕城七次，大家听到一声特别长的号角声就要极力呼喊，那么所有的城墙都会倒塌，你们就冲进城，记住，一切活物都要杀死，一个不留，只留住在城墙上窗户上挂有红绳的喇合架，因他善待我们的侦探员，所以我们留他和他屋中的人活命。
对，应该这样，应该。
城中的一切都受了咒诅，你们不可取任何一物，凡可烧的通通烧光，金银铜铁可带回来献作上帝圣所之用。这命令清楚不清楚？
清楚。
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现在就去占领耶利哥城。在我发令呼喊之前，要记住，不要出声，前进。
以色列军队跟在吹号角祭司和约柜的后面，第七次绕行耶利哥城。这个时候，祭司吹出特别长的号角声。
大家开始。
那吊红绳子的窗户就是喇合家，也只有这一段城墙没有倒塌。我从他家前门进去啊。哎，喇合，喇合，
我在这里，你们还没有忘掉我？
什么话？当然不会忘记对你的应许，你曾救了我们，现在我们来救你了。
以色列人搜遍全城，彻彻底底地毁灭了一切生物，熊熊烈火烧进了耶利哥。约书亚召集全军众民训话说：
你们今天已看见上帝向信靠他的人所行的大事，今天他用大胜利将耶利哥交在我们手中，这受咒诅的耶利哥城不再有了， 谁若想重建这城，他立根基时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
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以利亚，次子名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沙马，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依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亲纳粮当差。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 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 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借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跟您一起共度这段时间。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些什么？神鼓励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要常常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如果是和别人在一起的话，不论躺着在床上，或者坐着，或是走路的时候，神的话语都不要离开我们的口，要谈论它。神的话重要到什么程度呢？甚至神要我们把他的话语像门帘一样的挂在门框上。为什么神要我们看重他的话语呢？神的话语虽然听起来很好，但是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听众朋友，让我们想想下面这两件事情。您我口渴的时候，前面两个杯子，一杯是清水，另外一杯水色浑浊。我们不是都拿起那杯清水喝吗？今天我们交朋友，哪个人不喜欢心地纯洁善良的朋友？谁不提防那些心里恶毒诡诈的人呢？神的话语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心里纯洁善良，言行诚实正直。如果我们远离神的话语，您我很有可能变得坏念头、恶思想越来越多，那时候我们的言语行为就会带给别人不好的影响，也让自己落在罪恶的痛苦之中了。我的同事告诉我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有个领导人和他的孙子聊天，他说：我心里有两条狼正进行着一场斗争，一条狼是邪恶的，他有时候愤怒嫉妒，有时候忧伤自责，他贪婪傲慢，同时又自怜内疚。他讨厌自己不如别人好，却又常常用虚假的骄傲欺骗自己，自觉比别人高一等。 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却又时常怀疑自己。那么另外一条狼呢，是善良的，他喜爱和平，满足安静，并且充满慈爱和希望。他谦虚仁慈，博爱大方，常常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他爱诚实真理，也充满了信心。领导人说到这里，看着孙子对他说，这场斗争在我的心里，也在你的心里进行着。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都进行着这同一场战争。孙子听着听着，低下头来想了一会儿，之后又抬起头来问他的爷爷说，爷爷，是哪一条狼会赢呢？领导人笑着对孙儿说，你喂哪一条狼，那条狼就会赢。听众朋友，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或许您我应该想想，我们自己常常喂的是哪一条狼呢？我们是在为自己心里的竞争、嫉妒、仇恨、忧伤，还是在为自己心中的良善、仁慈、同情、谦虚呢？我们的脑子里如果常常思想神的话语，您我就好像在喂那只善良的狼。常常读神的话语，心里的恶就会逐渐消失，神的良善就会日渐充满我们的内心了。但愿神的话语天天帮助您和我打胜仗，把平安喜乐带给我们自己和您我身边的人。如果听众朋友您想得到神的话语，我愿意把圣经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
我们的脑子总在动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例外，所以念头呢是一个接一个，如果不好好的加以管理，我们的思想就会越轨。听众朋友，您有同感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我们都在想些什么。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念头是好的，是能够服务别人的，那么您我首先需要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好的人生目标才能引导出好的思想。如果您我没有目标，我们的思想势必四处游荡，还有可能遭到有害的影响。我们最好常常停下来，确认一下自己想的事情是否值得。如果不好，不值得，我们要赶紧把思绪引导至那些能够改善我们或者帮助别人的具体的事物上面去。可以选择几件好事去想，去做，但是不要过多。我哥哥和我相当不一样，他比较像父亲，做事专一。他成为医生之后，十分用心，医术高明，给别人带来很多帮助。我常常为他的成就自豪。我比较像母亲，兴趣广泛，虽然我也帮助人，但是如果我更加专注目标，坚持到底，或许成就不仅于此。因此许多事情我只能给别人粗浅的见解。最近妻子与我参加了一个特 退休人员的午餐会，聆听一位心脏专科大夫的演讲，他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医疗药品更重要。医生常常谈的是如何治病，哪个药最有效，我很少听医生谈到如何照顾身体和预防生病的生活方式。这位医生说，不论什么年龄，多运动。他最喜欢建议的运动是水中体操和走路。此外，不要抽烟喝酒，食物的养分要均衡，同时要摄取某些个特定的维生素，常常保持愉快的心情。医生更郑重地指明，我们的脑子想些什么，跟您我的健康有密切关系。他建议要想得正，想得乐观，想得积极，这比所有的药方和万灵丹都有用，还能确保长寿与幸福。听众朋友，您都在想些什么呢？请把医生的建议记下来，要想得正，想得乐观，想得积极，这实在太重要了。我唯一的补充是，要常常因为自己得到的祝福感恩。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开明的父母都鼓励孩子要追求梦想，但是当孩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不一致的时候，父母跟孩子往往陷入一场苦战。住在美国加州的若璇，儿子迷上了让她跟丈夫头痛的饶舌音乐，在儿子最坚持、沟通最困难的阶段，他们选择向神寻求帮助，安全度过了那段风暴期。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他们的故事。若璇的儿子从小就很有主见，一旦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在高中的时候迷上了饶舌音乐，家里搬进了音响、键盘、麦克风、录音设备，他想成为饶舌歌手还有制作人，卧房成为了他的录音室。父母首当其冲，在音量上就大受考验。
我儿子在家里练习呢，是非常大的噪音，因为他的那个饶舌音乐，他的那个音响，他的 bass 非常的重，然后他一放的时候，整个家里都在震动之中，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我又是非常对声音很敏感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钢琴老师，所以我当听到这个轰隆轰隆的这样子，这种震耳像那种雷声的这种音乐放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忍受。
饶舌音乐不但震耳欲聋，在音量上轰炸父母，他的歌词的内容也让父母担忧。
我们的困扰不是只有他做出这些噪音，而是说他的那个所练习的那些内容都是在，简直都是 cursing 咒诅，我不晓得到底他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所练习那些内容都是在那边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是大部分的父母都不能接受的。很多的字眼都是比较低下层次的人所讲，说他们带很多的那个很多脏字眼，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重音，一直不断不断的在重复。那我儿子想要当饶舌乐手的话，他就会一直不断的练习，一直不断的对他的麦克风这样咆哮，这是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吧。
儿子不久决定把录音室从卧房搬到车库里，父母的耳朵稍微松一口气，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因为他开始越来越练，然后在他的学校大家他的同学就开始知道他是一个 有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这样子一个目标，而且他自己录一些音乐，所以开始就有一些，对，虽然都是高中生，对我来讲都是那种三流酒窖人开始上门了，黑的白的啊，什么什么各种种族都有，身上有刺青的没刺青的，看起来就是那种你会怕的人。 OK， 你看在路上看着你会怕，你会绕道而行的人。那这些人呢，每天都在我们家中那样排队等着我儿子去教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饶舌歌手，都聚集在车库里，有时候还睡在我们家车库哦，因为我有时候早上出门一打开车库，所以他居然还有人睡在那边，把我吓一大跳。
饶舌音乐无形有形的入侵，严重搅扰到若璇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儿子正处在高中年龄，特别强硬，说不通怎么办呢？他们转向天上的神求救。
因为我们就是等他出门的时候，就是车库没人的时候，开始就在他的车库绕行的祷告，在那边宣告赞美神。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属灵空气可能要整个被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会听得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帮他祷告，帮他赞美神，在那边有时候可能就是唱诗歌，有时就是宣告圣经上的话。其实事实上这样做，第一个神先改变我们，让我们就觉得不会很害怕走进他的生活领域。
若璇夫妇相信神垂听祷告，而且用经文祷告能够加大祷告的力量。
神说一人祷告是大有功效嘛，那一人的定义并不说我们是多好的人，而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是因凭着信心，神就算我们是义人。然后有一些经文啊，我们都会抓着，比如说像诗篇，他说神要坚固我们的门栓，赐福给我们中间的儿女。因为我那时候我老是觉得我们家是没有门栓的，对不对？谁都可以进出我们家，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这样子在这种文化之中，每天就是在咒骂，在这种在高朋就是毒酒，我就是觉得这句话很安慰我，因为神会坚固我的门栓，对，而且神会赐福我的儿女，如果我这样子在神面前站立的稳。而且在箴言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神一直在坚固我的心，所以我就能够持续为他祷告。而且我看到他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一个定罪的方式，我会比较一个充满了一个盼望，我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带领。
若璇相信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他很注重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能够不被儿子的行为影响还站立得稳。作为基督徒，他们也确信神比他们还爱自己的儿子，对儿子一定有安排。
其实我非常相信说，如果神将热情放在我儿子的心中，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因为我看到许多青少年，他们就只想玩电动玩具，他们整天几乎是没有什么目标的。所以我觉得，可是我儿子是目标明确的人，虽然他这个目标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或是甚至有点害怕，可是我们相信说，如果神真的呼召他成为音乐制作人的话，真的是要来在这个音乐界发挥影响力，那我们就不能成为那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信心，那信心就会产生胆量来配合神的计划嘛。然后我们也不愿意说，当我们在语言上说什么话来泄了他的气，使他认为说让他不能够去实现他自己心中的热情。
夫妻两个人对饶舌音乐一无所知，看到儿子这么火热的追求，不知道他将来能怎么走下去，他们也是求神引导。祷告之后，很快他们就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动工。
我觉得那种神很奇妙，他带领了一个音乐制作人从香港来的到我们教会来，然后我们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一个职业的音乐制作人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去请他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儿子也是想走这一行，就看他可不可以就顺便跟我儿子讲讲他的心路历程啊，他怎么走上这一行啊。非常感谢主，他对我儿子就讲他自己怎么样喜欢这一行，他怎么样喜欢做音乐。可是他就分享说，事实上他这条路走得很不容易，因为他要经济独立，他不想靠父母，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教音乐， 这根本不是他的兴趣，可是这是他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一天花很多小时在做这个，然后还在花另外第二多的时间在做什么，他在制作别人的音乐，他到最后有一点点时间跟精力，他才可以做他想要做的音乐。 所以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这对于我儿子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像这些东西都不用我们来讲，就觉得说让人家已经走在这一行的人来讲是最有帮助的。
音乐制作人让儿子预先看到这个行业的现实面，他开始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力更生，同时调整自己的梦想。若璇跟丈夫继续每天都持续恳切的祷告，祷告之后仔细观察神的作为，只要认出一点神的介入，就马上献上感恩。
因为感恩最容易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感恩最容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最容易看见神到底有没有在动工。对，神就让我们想到说，哎，因为他花很多很多时间在练习他的饶舌音乐，一遍又一遍的朗诵， OK， 一遍又一遍的练他的歌词，所以呢，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时间在玩电动玩具。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他去朋友家的时候看见他每一个都在玩电动玩具，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就是在玩电玩。然后我们也发现说，事实上他是很有计划的，比如说他会上学开始拿音乐基础的课程，他拿声乐课，是他知道他这些他需要有很好的音乐基础，这是我小时候想教给他，他永远不会愿意学的，可是他现在愿意去自己去付钱，然后去community college 去拿些这些基础课，然后被老师修改。所以我们觉得说，嗯，我们很感谢他是懂得定计划的人。
若璇对儿子追求饶舌音乐有想法，但是他尽量让孩子感觉到他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跟他一同相信神给他的才能，即使不多，也会祝福他好好的运用。
我觉得孩子的心是很矛盾，当他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他们里面自己就会有两种声音在交战。一个方面是说我要坚持才能够得到我要的梦想，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艰难，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你要不要放弃？所以他自己就有这个两个声音在交战。大部分我们父母亲都是跑到那个负面的那方来帮助他煽火，对不对？可是你看，那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在另外一方那个我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那个地方，他就会加强他那方面的声音。可是当我们是加入另外一方，加强说，儿子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我帮你祷告，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可是我知道你想要追求这个热情，所以我很高兴你愿意花时间去投资在你的热情上面，所以我怎么样可以帮你祷告，那他就会告诉我。所以你知道当我加入这个阵营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声音就是那个这个事实真的是多么的困难，事实上他就会浮现，因为他自己不需要给他自己任何的鼓励了，他现在只要知道他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些困难他慢慢一个一个他给自己去看。
若璇也深刻体会到在这个时候亲子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很大的，
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关系不好的话，他感受不到你是鼓励他支持他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想听你说任何的话，然后他会觉得你不愿意了解他，你就会变成一个在他心中就是那种很固执的老古板，他就不会想要来听你的建议。你所说的话不但会当成耳边风，甚至会离你远远的，因为你永远都在打击他。所以我觉得哇，讲正面的话非常的重要。他越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鼓励，你说我常常帮你带导，我很赞同，我知道你心里面你所热爱的，我一定不希望你去花你人生去做你痛恨的事情，这一定不是我要的。你知道这么基本的话也要讲出来。
若璇的儿子成年之后，在网上经营自己的生意，他没有放掉对饶舌音乐的热爱，而是在理智跟审慎中继续的追求。回想那一段儿子在青春火爆期的艰苦时光，若璇最感激的还是来自神的帮助。
信仰就是我们的救生圈吧，我们就死命的抓着神，知道我儿子的未来是什么，所以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为他祷告。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在像祷告在走过这一段他高中这样子的这狂飙时期，我觉得我会非常没有盼望，我会很害怕，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这样尽心尽力教导他，从小带他去教会，可是如果我没有撑过这一段高中时期一直依靠神，然后以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他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很绝望吧。我会尽量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烦恼他的事，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神亲近啊，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谢谢若璇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陈光，愿主特别的施恩赐福您和您的家庭。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告诉我们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样，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主来了，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违背了神的命令，神就惩罚他。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在挪亚的时代，因着那个时代犯了极大的罪，神就用洪水来毁灭世上的人。挪亚他是义人，神拯救了这个义人的家庭，使他们进入方舟得救。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敬拜独一的真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来，他道成肉身，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是有功效的，让我们能够从福音的救恩里面，因着他宝血的救恩，使我们能够信服福音而蒙恩得救。让我们记得，不是靠着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要顺着圣灵的带领，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将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靠神的恩典将神的话实行出来。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彰显出来。求主每一天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主在我们的中间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更加的亲近主，归向他，做他所喜悦的事情。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五十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一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您现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train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train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string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string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Like a bright star, days are fleeting, like a shadow passing by. Aren't your heavens such your mountains? Make your soul be hidden in our eyes.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strength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Prais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strength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Send your lightning, shoot your arrows, reach your hand, your hand down from on high. Rescue me mighty waters, and from mouths of and strongholds. Prais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strain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